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这一周从周一爆出川普总统在跟俄罗斯官员会面时泄露了机密消息，到周二爆出的科米备忘录显示川普曾经要求他停止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再到周三特别检察官的任命，以及周四川普表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白宫可以说经历了异常动荡而疲惫的一周，对美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也是被各种重磅消息狂轰乱炸的一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梳理和盘点一下这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笼罩在川普总统头上的那片俄罗斯阴云会将他的总统之路带去何方？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刘平。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你好。
刘平夏教授，应该说这周发生的事情啊，可以分成两条主轴，一条是周一爆出的泄密事件，还有一条就是周二爆出的这个科米备忘录的事件。我们不妨一个一个来说哈，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周一爆发的所谓泄密事件。
本周一，《华盛顿邮报》率先披露，川普总统在上周同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时，提到了美国所掌握的一项情报，也就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准备在飞机上利用笔记本电脑实施恐怖袭击。川普总统提到了这项情报是在伊斯兰国控制区中获取的，但是并没有提到情报来源以及情报的获取方式。熟悉内情的官员随后证实，这项情报是以色列通过间谍行动获取，然后按照情报共享机制分享给美国。这项情报的密集很高，即使美国政府内部也并未广泛分享。这件事由一位现任官员和前官员透露给媒体，两人均不在川普和俄罗斯官员会面的场合。在川普与俄罗斯官员会面之后，白宫曾经将会谈记录发给国安会等部门。有人批评川普将情报透露给俄罗斯官员，会导致俄罗斯据此推断出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间谍活动，从而使得情报来源陷入险境。此外，川普是在未提前知会以色列的情况下向俄罗斯透露这项情报，这可能会破坏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情报共享机制，甚至是美以同盟关系。对此，白宫在周一晚上作出回应，表示这是假新闻，总统只在会谈中讨论了美俄两国所共同面对的普遍威胁。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周二紧急召开记者会，称总统并未向俄方透露任何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川普的话是完全合适的。川普总统周二也在推特上表示，作为总统，他完全有权利和俄罗斯分享有关恐怖主义和航空安全的事实。以色列驻美大使企图淡化这个事件，强调对两国情报共享机制的信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三表示愿意向美方提供这场会面的会议记录，但几位重要的国会议员拒绝了这项提议。
是，这件事情被爆出之后，我们在美国的媒体上看到最多的一句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信任这位总统把国家机密交给他吗？那么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夏明教授，在周一爆出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您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吗？
对，当然是很合理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川普总统呢，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的这么一个总统来说呢，那么他现在作为一个行政长官或者作为一个就是商人，他有很多的业绩，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最高职位上，那么掌管美国跟世界的政治命运啊，我觉得这点他确实是一种伸手上路，那么暴露许多的问题，许多的错误了，在他的层级了不应该犯。
您具体说的是什么错误呢？
比如说像这次那个泄密，因为他掌握了美国的最高的那个情报的安全，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呢，可以就是毫不那个就是介意，那么这就是后，那么另外就说他对这个就是所有的主要的机构，比如像对法院、对国会，还有对新闻媒体，那么包括对少数族裔他的许多行动，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战略问题上，像北韩问题上。
是，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很多的评论就是说，川普总统可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最高的机密，而且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密是可以分享给俄罗斯的。那么刘平先生，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是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铺天盖地，会让我忍不住想说，这到底是因为川普总统将这个机密透露给俄罗斯，真的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是因为对方是俄罗斯？因为我们知道这场会面的时间点也非常的敏感，是刚好在川普总统吵架 到科米的第二天，而且他见的人也非常的敏感，是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有这个俄罗斯驻美大使。我们知道俄罗斯驻美大使本来就是造成这个福林要辞职的这个原因之一啊，所以会不会是就是说在这个会面开始之前，应该说就是一个不太被看好的会面，很多人的脑袋当中的那根弦就紧绷着，所以在这样的消息发出了之后，大家会不会有点过度反应了？
我跟你有点同感，就是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这个美俄关系啊相当友好的时候，或者是发生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当政的时候，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那个背景的问题。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后来也做了美国总统，他有一次告诉这个新闻记者，我们要在某一个地方发动一个行动，说从那天开始到正式行动展开之间，记者都不敢喝酒，怕酒后吐真言，怕泄露机密。你说最高统帅泄露机密吗？是啊，他事前他就告诉这些记者，为什么呢？那段时间记者和军方的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借着这个希望能够博得记者对他的信任，希望能够促进记者和这个军方之间的友好，从而让这个记者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呢，能够更尊重军方，更了解军方。所以他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角度来看待。所以川普总统他在讲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存着一种泄密呢，或者是他觉得这样子对于彼此的关系，或者对美俄之间的友好，或者对他个人跟普京总统之间能够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所谓 chemistry， 还有就是更好的这个契合，这个。身为总统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时候也要想到在他那个角度考虑事情的时候，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是你提到这个跟媒体的关系，就让我想到一点，说川普总统跟俄罗斯的官员会晤的这场会面是不允许美国的媒体进到现场的，只允许这个俄罗斯的媒体进入，而且之后所有美国媒体用的现场的画面和照片都是俄罗斯媒体分享给美国媒体，这也是就是对美国媒体看来是非常不满的一件事情，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被曝光了之后媒体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反响啊。那么周一爆出的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舆论界无疑是掀起了一轮的风浪。那么周二，正当白宫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忙着追查到底是谁将总统和俄罗斯官员的会谈内容泄露给媒体的时候，他们突然收到了更坏的消息。
本周二，纽约时报率先披露，在今年二月，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因隐瞒曾同俄罗斯官员有过接触而被迫辞职的第二天，川普总统在白宫对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表示，希望他不要继续对弗林的调查。科米在这场会面结束后，立刻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详细记录了总统与他之间的这场对话，并将这份备忘录的存在告知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以及他的亲密下属。科米一贯将他与总统之间的会面以及通话记录成备忘录存档。在川普和科米这场对话之后，联邦调查局并未停止对弗林的调查。上周，川普总统突然将科米解雇，科米的两位下属向《纽约时报》记者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存在，并念出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但该报并未获得完整的备忘录。分析认为，一旦证实川普总统曾经亲口要求科米停止对弗林的调查，这将意味着他曾经试图直接干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其团队是否跟俄罗斯有勾连的调查。白宫随后发表声明，否认总统曾经要求科米停止调查。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公开活动上并未直接回应此事，而是表示自己受到了媒体不公正的对待。科米备忘录事件引发了国会的高度关注，两党议员均表达了担忧。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查夫兹要求联邦调查局在5月24日前呈交科米和川普总统之间交流通讯的备忘录、简报和录音等资料。星期三下午，司法部宣布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指控，以及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联。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这是媒体针对他的猎巫行动。星期四在与哥伦比亚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川普再次否认曾经要求科米停止调查。
是刘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让我想到我们上周的那场谈话。我们上周当时是在谈论川普总统炒掉科米的时候，就说了很多联邦 FBI 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特性啊，还说到很多为什么历史上美国总统都不太愿意得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当时我们也聊到说，这次川普总统炒掉科米可能会带来一些政治后果。那么你觉得这一周发生的这个所谓科米备忘录的事件，是不是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政治后果的体现？
对，而且这种后果呢，这个是要看当事人。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一个像川普这样讲话会比较松散的人啊，也许问题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就好像在我们节目刚开始之前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川普总统啊，在跟俄罗斯的外交官会面的时候，就讲了说把科米这个家伙啊，把他 fire 掉，哎呀，我的压力大幅减轻。
嗯，
他用的那个字啊，叫 nut， 中文就是神经，就是疯了，有问题啊！你在一个外国的外交官，而且现在是被美国人认为可能比较具有敌意的外交官面前，批评自己国家的治安首长用的这样强烈的字眼，这不管哪一个党派都会觉得太松散了，或者说是太我一直讲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总之就是身为总统讲这些话，那你说这个他跟科米那是这个自己人的时候，也不能说自己，他自己国人的时候，那恐怕更不知道会用了什么样的字眼。所以科米把这个事情记下来。简单的说，就是您一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你这个身为总统的时候，你做这个负担的角色，或者是你在自己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恐怕必须要更谨言慎行才是。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夏明教授啊，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川普总统是不是真的跟科米说了那样的话，我们未来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够证明啊，但是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后果，就是特别检察官的任命。这项任命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是，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呢被打开了。因为呢，这个任命呢，一旦调查开始了，因为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检察官的权力呢是非常大的，他可以有任何听证，那么而且可以呢在就是俄国这个干预事件之外呢进行各种其他事件调查。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克林顿总统，他的调查是从白水事件，然后走到了那个Jennifer Flower， 走到了 Monica Lewinsky。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进入到川普这个事件调查了，我们不知道到底还会发现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从他的家人还有其他的周边的人还会发现什么。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重大的一个举措，而且对川普来说呢，那么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他可以庆幸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有特别调查官的那个出现，那么在未来的可能半年呢，那么他会那个慢慢的进行工作，这个时候可能风暴了还不会急剧到来，但是呢，我觉得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呢，美国政治的风暴呢是会非常强烈的。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这对川普总统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个通俄的行为的话，这个穆勒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他清白的一个人，因为他这种穆勒本身这种不容置疑的背景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科米备忘录事件呢，是引起了人们对于川普是否构成妨碍司法的质疑，而这一点呢，也很可能会成为特别检察官要调查的事实之一。到底什么才构成妨碍司法？一旦总统被认定妨碍司法，他将面临什么？美国之音的记者在稍早之前采访了乔治城大学的法学教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我们不确定川普总统跟科米说了什么，但如果川普告诉科米他应该终止调查，尤其是如果他威胁科米不这么做的话就要开除他，那就构成了妨碍司法。
Fire Comey if he didn't, that would be obstruction of justice.Obstruction of justice is when somebody
妨碍司法就是某人试图阻止当局对是否存在犯罪行为而进行调查，而且试图阻止犯罪起诉。如果有妨碍司法的证据，如果特别检察官发掘了这类的证据，并且报告给众议院，众议院议员就应该启动弹劾程序。接着，如果众议院弹劾了总统，然后参议院也认定了，那么总统就下台了。之后可以把总统送交刑事审判，但我不认为任何人会这么做。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到此为止，他不会被送交刑事审判，然后副总统彭斯就会继任成为新总统。
是，人民先生，我们看到这位特别检察官的任命，应该说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说他可能会未来会引导上启动这个弹劾程序，包括像刚才夏明教授说的，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理解川普总统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他在周四的时候发推特说这是一场政治迫害，或者说是对政客的一个 witch hunt， 你怎么理解他说的这个话？
好的，也就好像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他这样受到这个如此这个糟糕的对待。就在我进演播室之前呢，我看着这个捷运呢、地铁站有一个好大的广告，这广告就是电视的这个秀，这个节目哈、就是天天来挖苦川普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在跟这个德国打仗的时候，有没有专门一个秀啊，就锁定希特勒？ 或者说是在冷战的时候有没有就一个秀，就是专门锁定，就是拿这个勃列日涅夫苏联的领袖在作为挖苦的对象。现在美国是这个媒体这样的对待，所以呢整个的氛围啊当然是让人觉得对川普不利，就好像这个在体罚还被视为理所当然年代，有那个父母对孩子是照三顿打啊，没事叫打一打，现在这个媒体啊对这个川普总统有点所谓的照三顿骂，所以这个当然呢整个的这个氛围现在或者是走上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恶性循环，这个循环如果不能够跳出来的话，那就好像有这个当初帮这个川普写传记的人，他跟川普这个经常在一起一年多，后来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作品，他当初就认为川普做总统啊很可能会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任期，他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可能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川普所谓的政治迫害是有道理的，媒体在当中是扮演的角色是这样吗？
是的，对他来讲确实是很难以承受的这种苦果。
那我想问夏明教授，你同意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他现在是处在政治迫害当中的这个说法吗？
对，如果我们看看尼克松，我们看看就是那个克林顿总统了，那么我觉得很难说川普被对待的比他们更糟。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肯尼迪被那个刺杀了，那么我觉得川普总统呢应该觉得了那个美国人呢对他呢现在已经是非常好了。那么我觉得他有两个东西他没有明白，第一个呢就像尼克松讲的，那么白宫就是一个金鱼缸，那么你置身于金鱼缸了，那么受到是全方位的观测的，那么这点你是没有东西可以掩盖的。那么第二呢，美国呢它的整个政权机制呢是在人民主权下的一个六权分立的一个宪法，那么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常规的三权分立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官僚机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媒体，最后呢还有地方的州权。那么我觉得川普总统呢他没有明白这一点，那么他在就任的第一天，那么美国的国会呢领导人就告诉他说，华盛顿的权力中心是在国会，以国会为终点，东西南北划开，而不在白宫。那么我觉得川普呢他基本上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踩进了地雷阵。
下面就说现在也很多报道都显示啊，由于一系列的这个跟所谓通俄门的相关的事件是接连爆发，白宫现在是陷入了一片混乱，国会也是。我们也听到很多国会议员在抱怨许多重要的议题，比如说税改啊、医改啊、军事国防建设这些立法进程现在都陷到了停滞状态里面。所以川普总统昨天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场有关通俄的这个调查是伤害了我们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是否认为川普总统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对，那么肯定是在伤害美国，但是呢我觉得川普他那个是应该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呢是那个自己创造出的那个制造出的很多的问题麻烦，他没有责任就是说怪任何一个人，他就是问题的那个起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觉得从反对他的一帮人来说呢，因为川普他的很多的政策呢会对美国的很多的那个大的方向呢，那么进行那个扭转或者倒退，那么所以呢把川普的那个整个总统制呢把它给削弱了，恐怕对反对他的人许多人来说这是件好事情。那么当然呢我觉得呢还有一点呢我们可以就是那个想象了，就是作为川普总统，那么他现在就是在未来的那个就是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呢，那么马上要面临的就是国会的中期选举，那么如果现在对他进行各种调查的话呢，那我觉得会对国会的中期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民主党能够翻盘，到时南希那个佩洛西可以作为议长重新出来的话呢，那我觉得恐怕对川普的弹劾呢倒真是可能会出现。
这个问题我想问刘平先生，刚才夏明教授是提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大概只有38%左右啊，那么对于这个应该历史数据显示，如果总统支持率在40%以下的话，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期选举里面他本党的这个议员的这个选情，所以他现在只有38%的这个支持率，你觉得会不会造成说共和党当中的议员真的是受够了他一直处于这个争议当中会弃总统而去？
对，或者说这只一任啊，我们到时候就要推另外的候选人，在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例子，让我们想起来这个尼克松，他的这个水门案发生在第二任期，当然就我们比较没有你讲的这个在连任的问题，可是呢，到后来啊，他就简直没有办法处理其他的公务，最有名的例子啊，那个时候给他主持了两次就职大典的牧师叫做格里汉啊，老先生90多岁了，那个时候说很长很长的时间。尼克森不敢跟这个牧师联络，不敢跟他通电话，但是尼克森不是说，但是同时整个这个在后来尼克森的回忆的什么，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怎么会走到了这一步，那不但是拖垮了他，让他自己的政治这个命运就此终结，同时也影响了整个这个共和党，所以后来在选举的时候福特会败，当然也是因为大家就觉得 够了，本党的人都够了，更不要说是其他党派的人。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样设定停损点，比方说他怎么样管住他的嘴巴，怎么样说他停止他的推特，他怎么样让国民重新恢复对于一个最高元首、最高行政首长的信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是我们看到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Bob 考克，他就这么说，说这个川普总统现在处在一个向下的漩涡当中啊，怎么说怎么错，然后不断的是一轮又一轮的争议。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是为川普总统就走出这个漩涡提供的建议是吗？停止推特，管住嘴。
是的，就好像还是回到尼克松，他当时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他就承认是我做了不对的事情，是我这个司法干预，就美国人其实是很愿意原谅别人的，但是当时他没有当机立断，就让这个事情越演越烈。所以川普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必须要有所停止的时候，但如果你现在还要这个照这个所谓我们硬凹下去，还是要摆明了跟媒体这个对着干，还是要摆明了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像我这么爱国的，那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
那么夏明教授您觉得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今天是开始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啊，那么这次访问有没有可能能帮助他走出目前国内的这些争议和麻烦呢？
对他的问题呢，确实是全方位的很多。那么从这次访问来看呢，因为美国总统传统上来说基本上会要么去首先访问他的重要的盟国，比如说像英国、法国、德国在欧洲，或者是访问他的那个亚洲的主要的盟国，像日本或者那个韩国，那么或者就是访问他的两个邻居，比如像加拿大和墨西哥。但是呢，现在呢就说，川普总统选择一个专制君主的国家，就沙特阿拉伯。而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阿拉伯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因为沙特阿拉伯的他的伊斯兰教的那个主张的是瓦希比斯，那么所以呢就说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么一种解释。那么我们也知道911事件里边的主要的这些那个恐怖分子了，那么绝大多数呢是从沙特阿拉伯来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他如果以沙特阿拉伯，当然他会感觉到比较舒服，那么他们也有很多以前呢有地产上面的各种交易都有。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呢他把美国的外交定位了，那么恐怕呢不是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也会引发那么各种争议。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和刘平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